我们早餐刚刚吃过就被提醒，中餐是十二点。感谢神啊，非常实在是感心存感恩啊，很多人这次能够把这几天分别为圣啊，并且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从远道而来，好像就是我们一见面就好像是相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是一样的。我觉得在基督的爱里就是有这份感情在里面啊，在所有的这些从外地来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位是最远的，你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吗？啊，纽约，
上海，
上海更远了。纽约，纽约大概8个小时，上海要24小时。我在从2009年开始有机会到上海跟一个家庭教会有所联系，我们在那边也一同聚会，并且一同学习圣经。当然他们的这个退休会跟我们的退休会那么是有一点差距了因为呢在上海的退休会呢一天大概有8个小时，就是学习圣经，那个三餐都是好像行军打仗一样。时间又到了，赶快去。我们这边呢坐下，哎，怎么时间还不到啊？再喝一杯咖啡吧。喝完之后呢，还是还没到，橘子水吧。好像等不着时间，等不来一样的。不过非常感谢神，那有一位姐妹，她也在一生的当中，那么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那么神也在她身上有雕塑的工作，那么终于放下工作，来美国，在加州读基督工人神学院。12月才刚刚到的，那么这个暑假呢就用了3个星期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非常的享受每一天，我们大概有1个半小时2个小时的灵修，完了之后呢凡是住我家的你们都要知道，我们都很欢迎你们来啊。但是早晨一定是读经的，那么下午呢劳动服务啊，草都是他割的。我觉得做一个神的工人呢，那么就是要殷勤啊，没有懒惰的。所以呢，早晨读经，下午就是劳动服务，挖土割草，做所有的事情 ，muscle 啊，要训练 muscle。那么呢，我借用这个机会，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交给他。让他跟我们分享他的信心旅程，一直到今天，神怎么看顾，怎么保守，在这个信仰上面的挑战等等，我相信他的一些见证可以非常帮助我们的。我就把以下时间交给崔妍姐。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在3年前有一个就是爱之家的弟兄，他问我，他说你觉得神爱你吗？我当时非常肯定的回答说不爱。他问了我有10几遍，就是一直你觉得爱你吗？我说不爱。他就说他爱你的。我说不爱。他说他爱你的。我说不爱。就这样我们就很不愉快的吃了一顿中饭，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然后那个对，当时我真的觉得神一点都不爱我，因为我处在一段极大的苦难当中，就是经历感情上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一般人也不太会有这种经历。在这里我因为牧师给我的时间是10分钟，所以我没有办法细细分享，只是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艰难。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在结束以后我们再有一些个别的交通。在这里我主要是说神是怎么通过苦难来改造我。在那个苦难当中，我 最恐怖的还不是说就是苦难本身，而是我跟神祷告，我发现他根本不听了。我相信有很多人这种经验，就是说跟神祷告不知道他听没听，但是当你发现他是绝对没听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觉得你彻底被抛弃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也很难去，我还是坚持去教会的，我一直都是做一个看上去很不错的基督徒，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沟通成为我另外一桩很大的负担，因为当别人来试图安慰你的时候，你的心不肯受安慰，那你觉得一遍一遍诉说自己的苦难，我都快变成祥林嫂了，真的好烦啊。我也不愿意当别人要来安慰我的时候，我就说 no， 不要说，我什么都不要听。就在这样的境况里面该怎么办，就无法去跟神交流。我经常是回家欲哭无泪，就眼泪也哭不出来了，就捶着我的床这样捶着，然后就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就你还是神吗，你不管我了，就是这样跟神较劲。在这个时候呢，还是那个问我你觉得神爱你吗那个弟兄，他姓彭啊，彭弟兄，他就说，哎，你可不可以为一个姊妹祷告。我心里觉得这不是太可笑了吗，神已经不听我祷告，你还让我为别人祷告。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回绝，我这个人呢就不太擅长拒绝别人，我就说好吧。然后我就跪在床前，我就跟神说，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一起试一试，就是当我觉得神不听我祷告的时候呢，你可以试一试为别人祷告。然后我跟神说，我说反正你也不听我祷告哈，那现在呢我为别人祷告，我说这个人呢病得要死了，他癌症嘛，然后我说这个人病得要死了，你不管我要管他哈，那个好，我说我现在我来试一下，我说那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癌症肯定要死的，那个这个我也不相信你就有这么大怜悯，你也不怜悯我，那个你也不一定能救得了他啊。我说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未必是这么想的啊。好，但是呢求你让他不要那么痛苦，癌症不是很疼吗，说让我负担他的痛苦啊。后来我祷告一下，我说哎不行，我说这个身体的痛苦我太软弱，我受不了，把他心里的痛苦加给我，让我为他负担一会儿会儿也好啊。然后真的我就立刻被一个，我就觉得有什么飞过来压在我的身上，我就从我是直着跪着的，一下子就趴倒在床上，再也吃不起药来，这样开始嚎啕大哭。那个我从来都没有为我自己这么哭过，我好像在我记事以后就没有这样大哭过。然后哭完以后就是那个感觉又飞走了啊，我就一下子坐起来，特别纳闷，说我为什么为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这么哭呢。但是我随即一下子汗毛都全部竖起来，就说神在听我祷告。哦，抬头看一看，我那个房子，中国的房子比较矮，天花板离我很近，我就想天哪，神又在哪里，非常的就觉得非常的害怕。就是我现在能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听见神的声音在像雷一样在山上滚动的时候，他们会不敢近前，因为你真的会很害怕。就从这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开始经历翻转啊，就是神开始带领我一步一步认识他，他是真爱我的。但是苦难依然还是在的，虽然我知道那时候郭牧师还没有见过我，就在为我祷告啊，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见过我，也在为我祷告，像我为这个姊妹祷告一样啊。那个我拿圣经上来不是为了看什么，我是要给大家看，就是一个颜色呢，就是我读了一遍，其中那个橘红颜色呢是我两个月以内把它读了一遍，不是说我有多么了不起，是因为我太苦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除了在圣经里找答案我别无出路，我也是我世界上试过的所有办法我都试过了啊，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无能的人啊，也以往的经历让我觉得我还是蛮能干的哈，但是啊，这就是苦到后来就这样了。然后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给我亮光，你看随便翻开这一页， 我就是照着这个祷告，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神啊，我真是没有办法开口赞美你，我真是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赞美的啊。那个他上面说，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好，我为此感谢你啊，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神，你不给我打开这个门，我怎么进去称谢你呢？你给我开门啊，那个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你还没救我啊，对不对？我没有办法称谢你，你让我谢谢你。我就这样一个一个按照这个诗篇，大卫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卫比我还苦呢，是不是？他病到骨头枯干，我还没有枯干嘛。我就为这个感谢神，为这个来祷告啊。但是苦难还在，一点都没有减少。更可怕的是，我特别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的工作，一直以来我工作都特别顺利，一直在 promote， 然后挣更多的钱。然后突然一天，啊，那个美国的，我原来在读者文摘嘛 ，Reader's Digest， 它 Chapter 11，然后我就失业了，一下子就是我要一天24小时面对我的苦难，就本来上班是我一个逃避嘛，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怎么可能？我来寻求你，你还给我大门关上，窗户都没有了。然后我说我要出去旅行，我要逃避神，我要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啊！但是甚至就在那么一个月之间，在我做决定这个时候，那个地方又是海啸，又是地震，又是战争，就一个月内全部爆发，我根本就去不了。神的拦阻啊，就是牧者问我，巴兰和他的驴你还记得吗？你还要去吗？哎呀，给我吓着了。我想想，我真的就像雅各大腿筋被揪到，我臣服。弟兄姐妹们，真是你要跟神较劲一定是输。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我后来发现了，慢慢神带我发现，就是骄傲。骄傲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有自尊啊。这个东西圣经里没有说的，圣经里说你要敬畏神。还有就是我要自爱啊，是吗？圣经里也没有说的，圣经说你要爱人。其实很多那种社会传统教育给我们的是都是错的。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一切，直到有一天神用他的爱浇灌下来，就是我还是不明白，我读了那么多圣经我还是不明白，最后神是亲自的让我明白，就那一瞬间我突然知道神的爱是什么，一下子明白。明白以后我就在床上又一次痛哭，但这次我是一边笑一边哭，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是好。我就说神啊，太惭愧太惭愧，我怎么能那么想你呢？你的恩典根本就太大太大，哎呀，我以前对你的那些认为思考全是错的。难道我不信主我就不遇苦难了吗？难道你看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那么多，他们不生病吗？不死亡吗？他们不失恋吗？他们不失业吗？但是神啊，在我遭遇这一切的时候，我有你，世人是没有你的。就这样，虽然我从神让我从5楼跌到2楼，跌到1楼，最后发现还有负1层、负2层让跌下去的时候，但是我知道我可以站起来，因为有神帮助我，把我才从那儿拽到地面上来。啊，我经历了这样的重生以后，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彭弟兄，我说，神是爱我的。然后又一个问题摆在面前，问你爱神吗？啊，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比神爱我，你明白神爱我更难，因为你即便知道，神啊，我要抛下一切来爱你啊！神在给我体验他的爱的时候，我就知道，怪不得说是啊，肯定要抛下房屋田地，那个还有家人来跟随主。我觉得因为神的爱真的比那个好。但是我能做到吗？我不能。哎呀，我想想，我还是蛮喜欢工作啊，然后上下班，下班回来看看电影啊。哦，我早上我也灵修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做一个平信徒不是挺好的吗？这时候神带我去到一个香港参加一个福音大会啊，在这个大会上呢，就突然就屏幕出现这样一句话，是保罗的，他说啊，那叫 叫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觉得特别羞愧，就是我美好的仗我还没有打，当跑的路我还没有跑，我已经快40岁了，我还没有开始走我这个路，我怎么能够在我建主的时候好意思去拿那个公义的冠冕？哎呀，就特别羞愧，掉眼泪，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啊，你帮我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你，求你啊！”福音大会是感动我了，回来以后就一时冲动，一时冲动。不要相信一时冲动，好好工作，好好爱主。那我仍然在旧人的样式里面生活着，但是神的催逼是不停的呀。我经常在我工作很忙碌没有办法读经的时候，就在那儿想，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哦，这真的是神喜悦的生活吗？那个神说，你爱我胜于这一切吗？这是神问彼得的。你爱我胜于这一切吗？你真的爱我吗？啊，我每次问面对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羞愧。神啊，我爱你，但是没有胜于这一切，求你帮助我。后来我的工作又有一些变化，在这样很微妙的时候，我说神，这是不是你给我的机会？主，机电问你要羊，就是羊毛的测试，我说我要3根�羊毛，你要成就我3个愿望，我就跟你走。第一个，我爸爸他信主很多年，但他就是不受洗，他就是一个那种永远坐党外布尔什维克，就是永远都是在门口转啊。我说你要他受洗，这个是我和我妈都做了很多年都做不到的事情。第二个，我说我太爱我的工作了，实在是让我很喜欢，你让我不辞职但是也不被 fire， 让我离开这个工作很难吧？哦，我说好。对，然后最后你要让我知道我要干嘛。好，那么三个全部都在一个月里面成就的，是牧师为我爸爸施洗啊。那个我真是我公司就在一瞬间被卖掉了，就在那一段。然后我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步，然后那个另一个买了我们公司的人就说，那我们就签个协议，这样那个就是大家就是和平终止我们的工作好吗？你的这种事情会发生？好啊，就这样我就跟神说 OK， 那我也尝到不听你话的痛苦，我不再跟你较劲了，因为我较劲一定输的，顺服才能够跟你双赢嘛。我听你的话，那我愿意，你带我去哪里我都跟着你走。当时服侍神也有很多选择啊，来美国读神学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但是主说你跟我走，我就去签证。那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姊妹，她也是来签证，她被拒了3次。大家知道像我们这个年纪又是单身，是很难签到美国来的。但是有弟兄就劝我说，你也不用准备了，你就体会让神宠爱你一次。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做决定，然后你用尽了人的思想的时候，你放下这些思想，让神宠爱你一次，你体会一下神的恩典嘛，你给一个机会嘛。然后我就说，神啊，求你在我身上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这不是诗篇里的吗？那好，你这么说的，你在我身上兑现。于是我就晃着两个手，然后带着资料就去到领事馆，然后资料我是一张都没有拿出来，他就问我，你要去美国读神学吗？啊，我说是。他说你出过国吗？我说是。好 ，you're approved。然后我就原封不动抱着我那包资料又出来，真是就是神要开门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容易。你真是，所以我就能够今天来到面前，大家今天还有姊妹问我说，啊，你能够放下你的那么高的收入，那么好的工作啊，这样来走这条这么艰难的路，哎呀，真是一点都不难的。我要走的时候，神开这条道，我是欢天喜地来走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 promote， 我怎么会艰难呢？哦，我是大不得如此，啊，所以 我的这个短短的这个经历，希望可以帮到大家。那个我们神爱我们，有的时候是体现在管教上面，因为只有亲儿子他才管教嘛，为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当我们归回以后，神又给功课，问你爱我吗？你爱我胜于世上的一切吗？如果面对这个问题，你就去寻求答案，来追随神，你一定不吃亏的啊！你蒙福的一定是你。所以我正在从苦难中脱出来，走在这蒙福的道路上，无比喜乐的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也盼望大家能够和我一样经历神，并且经历的比我更丰富。谢谢大家。
谢谢崔妍姐妹，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她在车后就一直唱歌的。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来啊思想今天的经文。慈悲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将那神圣的大爱啊赐下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虽然有时候我们在难处的里面，我们似乎没有感受到，我们似乎甚至拒绝，然而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但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能够回头注目在神和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必定要从你那边得着更大的恩典跟怜悯慈爱，我们也能够更多的享受主你自己的信实。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但愿这两天的时间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捩点，以至于主啊，我们能够携手啊同心来奔向啊这属天的道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眼光要举目，啊，举目是重要，但是我们若眼睛不开不明，那么这个举目也没有用啊！啊，你闭起眼睛，人家再举都没用了。所以呢，不但是举目，我们还得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请各位打开圣经，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啊，从第八节啊，大家打开圣经，让牧师慢慢读，那么我们慢慢的领受。第六章第八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时候以色列百姓有敌人，邻国的敌人就是亚兰王。那么这个亚兰王呢，和他的臣仆，他们就开了一个国家机密大会，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宁，神人打发人就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哎，这个亚兰王的这个机密，最高军事机密，马上就被这个神人以利沙所透露出来，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没了办法，亚兰王呢，他的这个战争的计划呢，全部都被神人暴露了。所以呢，第十一节，亚兰王因着这个事呢，就惊慌，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呢？你们不指给我吗？” 到底谁是 spy？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以色列百姓都知道呢？为什么呢？第十二节有一个臣仆说：“我主啊，我主我王啊，没有人帮助他，只是以色列王，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室里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永远行不成。”第十三节，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把这个神人把他捉拿他。”有人就告诉王说：“这个神人呢，这个以利沙呢，他是在多贪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亚兰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就围困那个多贪那个城，为了要把以利沙抓来。因为这个以利沙呢，把亚兰王在卧室里面所讲的话全部都暴露给以色列王知道。第十五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自己的城了，以利沙的城被围困了。那这个仆人看见了，就对神人说，他赶紧跑回来房子里面，告诉神人说：“以利沙，以利沙，我们的主，我的这个主人啊，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办呢？敌人都把我们围住了，你说怎么办呢？”神人说，这个以利沙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呢，跟我们同在的比跟我们敌人同在的呢更多，我们跟我们同在的呢比这些车马军兵大军更多。”所以以利沙这个主人以利沙就回到房屋里面，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张大的眼睛打开，使他能够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在那边保护着以利沙。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以利沙为他的仆人这个少年人的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吧。”当这个少年人眼睛被打开的时候，虽然军兵敌人的军兵还很多，但是他看到这个军兵的后面还有一队更大的军兵，就是耶和华所派来的火车火马来保护着他的主人。那些敌人还没走啊，但是他眼睛所看的不一样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两副眼睛啊，这个眼镜不算哦，我是说两副眼睛啊，不是眼镜啊。每一个人都有两副眼睛啊，一副眼睛呢，就是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表面的东西。这副眼睛呢，有时候好，有时候坏。那么呢，我看有人年纪轻轻，那么告诉我说老花，我说你几岁？一听起来只有我的一半，说你老花，哎，这个想不通，哈哈，想不通。不过呢，我们这个眼睛呢，实在是这个肉眼呢，实在是很软弱的，实在是很软弱的。虽然我没有老花，但是我还有近视啊，所以呢，这个第十排、第十二排，就是在，尤其是在聚会这里很亮了、啊，后面我都可以看得清楚了。那么呢，在有的教堂稍微暗一点的时候呢，这后面第十排、十二排我就看不太清楚了。所以呢，假若我讲到你们想要睡觉，那么要选第十二排之后，我都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肉眼，我们的肉眼呢是非常的软弱的，啊， 另外一副呢，就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就是看见这有形的那个背后神在做些什么事，这个是心灵的眼睛。这个眼睛呢一定要打开。有的人肉眼20/20，哇，这个好像鹰眼一样的，哇，这么圆呢，一只小兔子它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心灵的眼睛却是瞎眼，肉眼厉害，心灵却是瞎眼，多么的可怜啊！当然有人这个肉眼呢，哇，这个眼镜是这么厚的，但是心灵的眼睛呢却是非常的明亮，我们说 sharp， 很厉害的。这个心灵的眼睛，神的作为看得清清楚楚，他能够参与，能够明白，能够参与在神的作为的里面。这个就是这里的祷告，你要开这少年人的眼睛啊，不要只是看表面的东西啊，你要看这个表面背后神在做些什么事啊。嗯，这个有一个小女生，那么年轻的时候眼睛发炎，那么老爸就赶快叫一个医生来，那么点眼药，啪啦一下点错了，两个眼睛瞎掉了，小小的就瞎掉了。但是她从小一直在父母的教养的底下背圣经敬拜神，虽然都看不见，都是黑妈妈敬拜神，读圣经，记圣经，享受在主里面的爱。虽然眼睛是瞎眼，但是他看见了神的工作，他就开始写诗，把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看见，心灵的看见，就开始写诗，写了大约有7000-8000首诗。到了今天还好多人都还在唱的呢。这次我们的这个手册没有他的诗歌，不过我们教会里面的诗歌本还好多都是他的诗歌。他的名字叫什么？ Fanny Crosby。 瞎眼，从小就瞎眼，这个是心灵眼睛的明亮。我会说我们当然是要举目，举目不同的举目造成不同的人生路线，这个不同的人生路线造成不同生命的结局，但是那个举目呢一定要心灵的眼睛要被打开。或许这个是我们特为自己祷告的一个祷告项目，主啊，求你开我的心眼，开我的心眼。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心眼啊，心里的眼睛啊，什么时候瞎掉，从负面的来警告我们心里的眼睛不要瞎，不要瞎。我把它列出来一共有7方面，心灵的眼睛啊，里面的眼睛瞎掉。今天我们并不是讲这一方面，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大会一开始就讲到要举目是关乎眼睛的，所以呢我赶快把这7方面很简单的介绍给各位。那我们又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的里面。第一个记载在哥林多后书4:4，那你告诉我们说，这些不信的人心灵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掉了。因为我们不信神，这个世界的神，世界的神就是魔鬼的意思，魔鬼就把你的眼睛把它拉住，让我们看不见福音的真光。我们觉得福音是什么东西呢？啊，福音不值得啊！你们是因为没有文化，你们没有寄托，所以你们才去找福音。哎，我们呢因为不信，所以呢心灵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就弄瞎掉了。啊，真是弟兄们，我真是盼望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看见神在基督里所为我们预备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死亡、黑暗，能够进入到光明、自由、生命的里面。这个是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你就觉得说这个福音真宝贵。第二，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那个热心。一个人冷淡了，一个人在神面前冷淡了，或者是说不冷不热了，那么这个心灵的眼睛又瞎掉了。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当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冷不热，做一个中庸基督徒，不冷又不热。我真是想要把你们从我的口中吐出去。主耶稣不喜欢不冷不热，所以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瞎眼了，要赶紧去买眼药来滴一滴，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再看得见。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心灵的眼睛都瞎掉。主耶稣甚至说：我都盼望你们是冷的，因为冷的还有热的机会哦。不冷不热呢，热都热不来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方面，第二方面要赶紧买眼药来滴一滴。第三方面记载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假若注重罪孽，假若我们生活在一个得罪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或者在得罪神的一个生活形态的里面，并且注重就是倾向，这个叫做注重左边，注重右边，就是这个叫做注重。你站不住了，你一直往那边斜的。一个人若注重罪孽，那么呢，这个眼睛的灯都熄掉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倾心顺服神的人，他必得见神，这个眼睛就明亮。第四方面，眼睛瞎掉，第四方面，我们在读经的计划里面都读过了，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收贿赂的人是眼瞎的，心灵的眼睛是瞎掉的。这个收贿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得不该得的东西。这个说不该得是什么呢？这个不该得是什么呢？是人因为赞赏你，哇，拍手，这个东西本来不是我的，结果呢被人家一称赞啊，是啊，这是我的。很多时候这个贿赂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我的名声、我的自尊、我的荣耀。我们本该将荣耀归给神的，结果呢我融为己有，这个是无形的贿赂，是很危险的，是瞎眼的。有形的贿赂我们都怕法律变成是贪官污吏的话呢，一被裁之人的还得了。所以有形的贿赂我们都不敢拿，但是呢无形的贿赂不该属我们的那种名声、地位、利益，我们贿赂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就瞎掉。第五方面记载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过程当中有八样事情：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弟兄、爱众人。有八样的事情神看为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却 不管他。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就瞎掉了，眼睛就瞎掉了。我们每一天生活有八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是关乎前进跟生命的事，有八件事情。这个你们自己回去看了、假如我们不看重，假如我们不看重这八件事情呢，我们就是眼瞎的人了。第六，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瞎掉的第六件事情，记载在约翰一书二章9-11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假若失去了大家彼此相爱的心，人就是瞎眼了。瞎到什么地步呢？瞎到我跌倒了，我都还不知道跌倒。虽然我知道跌倒，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跌倒。换句话呢，瞎得一塌糊涂，生活在黑暗的里面。假如我们失去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这个大会呢，大家生活在一起，有时候当然是休闲，但是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处处能够表露出彼此相爱。给我们2天的时间来操练彼此相爱，这个是让我们的眼睛明亮的。最后一件事情，我想你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记载在箴言书第30章。箴言书30章告诉我们说，看清父母，看清父亲，喜笑母亲的，他们的眼睛必被乌鸦啄出来。这个是圣经的这个表达方式啊，圣经的表达方式啊。对父母没有一种尊重的态度的那些人，眼睛要被乌鸦啄出来，然后呢被雏鹰所吃，他没眼睛了。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父母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来养育，就是说我这个父母在养育我们的时候呢，那么呢他们也犯了很多的错，他们也是学习的。我们在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犯了很多的错，但是呢，我们作为人的儿女，我们若不学习尊重我们的父母，神说你是瞎眼的人，是瞎眼的人。就是没有，或许你们父母在国内啊，等着你们打个电话问候问候，问安问安，关心关心，一直等啊，一直等啊，怎么都，唉，我的孩子到美国去啊，一直都。或许你有下山星期天晚上打个电话，告诉爸爸妈妈说，我真关心你，谢谢你，我爱你。我们要学习尊重我们的父母，要不然呢，眼睛瞎掉。至少在圣经里面呢，有七样的事情啊，有七样的事情是让我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啦。哦，盼望我们能够不管肉眼如何，近视、远视、老花，不管肉眼如何，我们心灵的眼睛总是非常的 sharp， 看得很深入。看到神的旨意的里面去，看到神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参与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啊。那么这个是补充啊，昨天开会信息第一个告诉我们要举目。那么在举目的时候呢，你要明言的举目，眼睛清清楚楚的举目。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放在我们面前，就是要上山，爬山，要上山。昨天是往前行，那当然是往高处行了，那么高处行呢，那么就是上山了。 请各位打开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从第十八节啊，那么到三十六节啊，大家找到之后啊，牧师慢慢读，那么请大家也仔细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啊，有人说是你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啊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啊你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或者是耶稣又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你刚刚所讲的这件事情来告诉人。第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过了一个星期，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二堂的主题，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有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哎，这个彼得也真糟糕，每一次祷告，每一次打盹。嗯，或许我们也有这种经验哦，一祷告的时候还是就想睡觉，还真是。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个是世外桃源，我可以搭三座棚。”这个在马太福音呢，是彼得自告奋勇说：“我来做，我来搭。”啊，我会造棚子，我来搭，我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等于是他讲的糊里糊涂，糊到自己的头脑都糊涂了。说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一般来说，这个云彩就是代表神的荣耀。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我相信这个也是耶稣吩咐他们的。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三本福音，我们叫做同类福音或同步福音，跟约翰福音不太一样。在这同类福音里面，每一本同类福音都记载改变相貌的神迹。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重要。这些记载耶稣生平的人，这件事情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冲击。虽然路加没看过，只有彼得、约翰、雅各，马太也没看过，马可也没看过，但是显然这三个人彼得、约翰、雅各呢，在他们的身上呢，这种冲击到了一个地步。那么在某段时间的里面，跟其他这些热心跟随主的人分享，那么分享之后呢，那么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也是非常的感动，所以呢每一次记载的时候都把它记载下来。我觉得特别是彼得，因为到了这个彼得快要结束世上的生活的时候呢，他写信给彼得后书的这些基督徒，重新再提到好几十年前、三十年前几乎所经历过的这件事情。请各位把这个地方留着，我们打开彼得后书，把这个地方留着，我们马上就回来了。他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就是什么事呢？我们刚刚说眼睛要明亮的这些事情，你们虽然已经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面，你们已经有某个程度的坚固了，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呢，我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我了解，弟兄们，一个人知道他生命之中是多么大的福气啊，多么大的福气啊！他知道说我的生命快结束了，所以呢，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前面所讲的八件事情，让我们的眼睛明亮的这些事情，我在去世之前呢，我还要再提醒你们。第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我们亲眼看过的，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着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说这个改变相貌这件事情啊，我亲眼看见的，我们看见了神是这么样的荣耀，所以我就尽心竭力，我愿意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呢， 再一次把道理告诉我们。哎呀，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在彼得的身上成为他信心侍奉的骨干。从现在开始，这个路加福音这里开始，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这个改变相貌，在圣山上面改变相貌，成为他中心点，成为他中心点。但愿今天我们来读，就好像马太、马可、路加一样，我们没有在圣山上面，但是记录在这里。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他在圣山上面改变相貌，我们能够得着鼓励，能够更好的往前行。这个改变相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骨干。到底这个故事从二十八节开始，这个改变相貌，这个故事如何成为一个人的信仰生活的骨干呢？在这里有三方面很清楚的，在这里有三方面。第一方面，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荣耀的主，他是一个荣耀的主， Glorious Lord。 你看这里的形容啊，衣服洁面貌改变，衣服洁白放光，并且他得着了父神的肯定，有云彩过来，云彩代表神的荣耀，有云彩遮盖。当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也跟从啊。但是那个时候呢，虽然耶稣他的教训有权柄，但是人家觉得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在当时候，人对耶稣的认识基本上他是木匠的儿子，从拿撒勒出来的。那顶多呢，顶多在十八节那边呢，啊，他是施洗约翰又活了，因为施洗约翰被斩头了，啊，他活了，要不然就是什么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虽然彼得曾经这么告白说你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但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耶稣对彼得说，啊，彼得，你能够这么样的认识是因为神特别指示你的，这个也不是彼得的聪明。大家对耶稣有一种好像错误的了解，除了彼得从神那边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种特别的看见之外，但是即便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看见，但是却没有亲身的体会到底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到底这位主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一般世人对耶稣的看法，一般世人对耶稣的看法，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我们的主他在耶和华里面生长如嫩芽，不是强壮的干子，不是树干，它是生长如嫩芽，一被破就倒了，好像根出于干地，干瘪瘪的。耶稣基督干瘪瘪的，他无家型美容，他不是很英俊的人，不是很强壮的人，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无美貌叫我们能够羡慕他的。事实上呢，他一直被藐视，一直被轻看，因此呢，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 被人掩面不看一样，你看到他你就不太喜欢了，因此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是在早在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700年就如此的预言了。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主，弟兄姐妹，你信的主假若是干瘪瘪的，假若是如根处于干地，假若他是被藐视，被忽略，被人掩面不看，被人不尊重，弟兄姐妹，你跟不跟呢？你跟不跟呢？这种主你跟不跟呢？问题在这里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这个属灵的道路我们走不下去，我们似乎走一步那么呢又犹豫两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一位主。我们把我们的主看扁了，因此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挣扎在挣扎在挣扎。主耶稣知道，他知道，所以他带着三个最主要的门徒上山改变相貌，让这三个门徒深深的了解说，他们所跟的，当然从人的角度是木匠啊，那么呢他是出于拿撒勒，本来是没有好东西的地方，但是他的本质是一位荣耀的主，这个是上山的第一个目的，这个荣耀变成是我们信仰的骨干。你所信的神，你所信的主是一位荣耀的主。他出生的时候在马槽，他说他这个天空的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肚子饿的时候也没东西吃，就戳着路旁的麦穗那么吃。他一生就是这样子的，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这位我们所信的主是荣耀的主。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全能的手来托住万有。这个全能是 Almighty Power， 整个现在整个的宇宙，照着圣经给我们看见，整个宇宙在主耶稣基督 Almighty Power 全能的手在支撑着。这个是我们所信的主啊，这位约翰，他是跟三本福音书呢，他的这个角度不太一样。约翰福音呢，从属天的角度，他是神的儿子的角度来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在第一章14节，那么就讲到说，啊，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过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荣光。那我们的中文翻作荣光，其实就是荣耀。这位约翰，就是上了这个山的这个约翰，他说呢，他的荣耀我们看过了。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不但是信了主，并且跟随主，并且欢欢喜喜为着主来牺牲。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走这条路呢？因为他们看见了主的荣耀，看见了主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还有很多人因着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觉得啊，主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好像以赛亚书所记载的，我们也不羡慕他，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信神的人，信主的人， 我们亲身经历到主耶稣基督这么大的爱，牺牲的大爱的人，我们对他的评估是什么呢？假若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他的荣耀的话呢，我们的信仰也是走不下去的，也是走不下去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的本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虽然是人，但是他也是神的儿子，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最最奥秘的地方。因为神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呢？我也不懂，但是呢，神若不成为人的样子，他也救不了我。神不是高高在上，然后说来吧来吧，我救你，你跳上来我救你，就好像一个大人明明知道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糖果，那么呢，拿了一个糖果来，这个给你跳跳，这个是欺负人的，这个是欺负人。神不欺负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救恩，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从人的层面来说是非常的卑微，但是从他的本性，属神的本性来讲是非常的荣耀。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有？你体会到他的荣耀了没有？要不然我们跟不下去的，我们沾一点边就够了，有也好没有也好，反正是没得什么好戏看了。他的本性是荣耀的，因为他有属神的性情在他的里面，这个性情代表他的爱，这个性情代表他的圣洁，这个性情代表他的公义。把属神的性情借着这个人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人正视着耶稣基督，各个方面都叫我们羞愧，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有人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眼中的完全人，神创造了你我，要叫我们生活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一样，因为他就是神理想的全部。一个人的理想，神对人的理想的全部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因着他的爱为我们钉十字架，付上了罪的代价，好叫我们凭着信心就能够回到父神面前做神的儿女。那个东西我们不必学，你只要接受就够了。但是他在世上生活那种属神的荣耀的性情的表露，就成了我们今天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模样，这个是他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荣耀。他的荣耀，第二个荣耀是他的侍奉，他所侍奉的，他所摆出的那个侍奉。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学习来侍奉神，这个付出，这个侍奉神是一个荣耀的职事，是一个荣耀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是照着耶稣基督来服侍他父神的那个样式。这个工作他的本性是荣耀，他的工作也是荣耀的。每一个 参与在他服事里面的人都是参与在一个所谓的荣耀的公司里面做工的人，参与在这个荣耀的行列的里面，虽然有时候吃力不讨好啊，有人说啊，越侍奉越喜乐，有这么一首诗歌啊，你试试看好不好？看你会不会越侍奉越喜乐。有时候侍奉流眼泪啊，你做了好多好事，别人还替你讲，我们看看你说，看看你高兴不高兴？哎，但是我们不是看人，我们看我们在神面前参与在神的工作的里面，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工作。你不管人怎么说，我们是参与在神的行列，啊，别人可能可以埋怨的，啊，别人会攻击的，啊，不管他，我们知道这个是荣耀的工作，荣耀的侍奉，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第二方面，这个是荣耀的主。这个第三方面呢，就是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这个教会经常是支离破碎的，这个教会里面呢经常是有难处发生的。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幻想，就好像说来到教会啊，大家都是圣人，保管你失望，教会是罪人的聚集，你当然这个是罪人，那罪人做些什么事？做犯罪的事。我们经常得罪神，我们来教会是参与在基督的荣耀的里面，用着这个荣耀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我们的目前我们的建造的工作还没完成，所以经常有缺陷。我们求神多多的雕塑我们，一直到我们建筑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建造的工作才结束，才完成。所以啊，有人建议啊，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来教会都应当挂一个牌子，这个牌子这上面写什么英文叫做 Under Construction， 正在进行工程进行当中，哈哈。所以呢要小心了，我碰你的话呢请你原谅，因为工作还没做完嘛。我得罪你，我讲一句话你不高兴，哎，对不起，我这个是我的错，但是呢我还没改过来，请你多原谅。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工程进行中的这个牌子才可以拿掉呢？什么时候才拿掉？我们到天上去了，拿掉了，感谢神，神的工作完美了，哎。但是呢，虽然是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呢，这个教会却是荣耀的教会，因为呢，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头。这个头既然是荣耀，他整理他的身体就是非常的荣耀。虽然还有脏东西，虽然他还在洗。哎呀，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见好像这三个人一样，他的面貌改变，衣服洁净洁白放光，那种荣耀的主，我们才有办法那么一直的跟下去，我们的信心才有办法坚固，第二方面，这个改变相貌除了让这些门徒和我们看见荣耀的主之外，还有给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去世的事，就是在第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就是被钉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份，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进入荣耀的管道是十字架，在耶路撒冷 所要成就的事，那这个当然是十字架的事了啊。第三十一节啊，第九章第三十一节，我经常告诉各位，这个所谓去世的事，不是一个折子然后一个肘子旁，是世界的事，就是离开世界的事，不是死掉，它是从道成肉身再一次进入到与父神同在的荣光的里面。这个去世的就是进入荣耀的意思，就是借着十字架来进入荣耀的事，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拯救了我们，他要把他的荣耀也赐给我们，叫我们跟他一起分享他的荣耀。但是那个管道呢，是十字架的管道。在前面这个第二十三节那边稍微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管道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呢，在这个第二十四节就给我们了一个定义，救自己生命的。在这意思就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的生命的，终究你要失落你的生命。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就是为我上吊生命的，让我来掌握你的生命的，那你必得着生命。他的意思就是说，十字架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主来掌握我们的生命。那个时候你真正得着了你最宝贵的生命了。假如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自己，我用我的方法，用我的能力啊，你处理到了后来呢，那么就是上吊生命。人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生命。他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人若赚得全世界，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也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原则。第一呢，告诉我们说，人若，这个叫做无定的原则，我们英文把它叫做 law of uncertainty。 若人做，人还不一定的呢。我们是生活在假设的里面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很有把握啊，我今天要做什么，我明天还要做一个生意，那么后天还赚一个钱。其实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啊，人啊，你明天是怎么样你都还不知道，你有什么把握呢？你只能够说，假若神愿意的话，明天我要做这个生意。换句话就是说，神啊，主权是在你这边的。那个无知的人，哇，他把仓库弄大一点啊，退休了可以享受了啊，退休了，年轻的时候拼老命啊，辛苦的要命啊，现在有一点积蓄了。这个神告诉这个人说，今夜我要你的生命，那你这些退休的钱谁来享受啊？哎呀，我们以为是很有把握，事实上人根本没有什么把握的。有什么把握了？我们开车过来，哇，这个雨大到一个地步，哇，非得要把车子慢下来不行。假如来一个 accident， 那你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人是没有什么把握的，但是神有把握，我们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掌舵者。这个是 law of uncertainty。 第二个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这个叫做 law of limitation， 受限制的。你赚，你再赚，顶多全世界被你赚。现在这个底特律破产了，你假如有钱的话，你可以买底特律啊，你再赚，你可以赚到全世界。但是呢， 只不过是全世界而已啊，你还不能转到天上去了。哎，这个是生命之律，第一个是无定的律，第二个是有限的律。你把你的生命都赔上去了，你的健康都赔上去了，你顶多只不过是转一个世界，到后来下地狱，你天上还是上不去的，神那边还是荣耀的地方，还是上不去的。到此为止。第三，除了 law of uncertainty 无定之律，除了 law of limitation 受限之律，还有一个呢 law of compensation 赚赔之律。有赚就有赔，没有那个净赚的。虽然我们这个缴税的时候呢，在这个 1040 那个表上面呢，那么底下有一个你的 net income， 哈哈，你的净赚有多少？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根本没有净赚，你有赚就有赔。你赚到全世界，你就要赔生命。你赚三块钱，你赔三块钱；你赚三万块，你赔三万块的生命。没有净赚的，这个净赚是什么呢？净赚或净余、盈余，这个是 grace， 白白得着了。那个只有在天上有，在地上没有净赚的。我告诉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单位上班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加薪了，好高兴哦，好高兴哦。公司付你20000块。他要从你身上得30000块的生命。公司不是慈善事业机构哦，公司是赚钱机构啊。他付你20000块，他要从你身上只得回30000块的价值。他跟你加薪变成30000块，他要从你身上得50000块。你有赚就有赔。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唯一从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进入参与在神的荣耀里的唯一的一个管道。这个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主权提出来说，主啊，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我不愿意自己握在手里。当然你吩咐我做，那我就要做，但是你是主人，我不是主人。当时候的诗人那么这样子的讲说，哎呀，我们呢仰望我们的神，仆人如何仰望主人，使女如何仰望他的祖母，主人啊，祖母，我的眼睛也仰望耶和华。这个是十字架的原则，不要再让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手一碰了，我们的生命就上吊；我们一掌权，我们就失落了。但是当我们向主交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你真是得着了。那么这个是当时候在山上圣山上面改变相貌。第三方面，除了让他们看见荣耀的主，除了让他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原则，第三方面呢，那么请各位看第三十五节，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的。第三就是要学习顺服，就要学习顺服。虽然有很多耶稣的讲论门徒都不明白的，今天我们读也很困难的，但是这些门徒在他们不明白的当中，他们有一种好像讲不出来很无理的那种坚持。虽然耶稣我猜不透， 虽然他的讲论我不是百分之百了解，但是呢，我就是跟定你了，我就是跟定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灵修，假如各位没有睡懒觉的话呢，那么都参加灵修了。那么特别呢，在材料里面给我们问了一句话：我们相信，但是有很多怀疑，那你怎么办？相信并不是没有怀疑，怀疑并不是我全都懂，相信不是我全部都了解。这个就是这些门徒听了神在荣耀的当中说你们要听他，所以他们就用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顽固，虽然很多我不了解，但是主啊，我跟定你。结果呢，慢慢慢慢那些不了解的事情呢慢慢清楚，眼光被调整，这种信心增加，那么呢体会神的信实啊，越来越实在。就是虽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呢那种顽固性啊，一样一样照着主耶稣基督所走的脚步，我们就跟。这个是在山上，那么让这些门徒看到的。就像我们在我们的属灵上面，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观念能够被调整过来，看见神在基督里所有的那个荣耀，看见十字架要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让主来掌管，也求神给我们有一种好像顽固性撇下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但是因为你是神，所以我就跟定了。在这么样一条路的里面，神会把他自己越来越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实在。门外汉永远没有办法看清楚里面的东西，但是当你进来的时候，对里面的东西的那些怀疑一样一样都可以被解决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再一次来思想主啊，你在山上改变相貌的真正的意义，也让我们虽然不在那个地方，但是借着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圣言，我们也能够亲身感受到这个圣山对我们的一个冲击。主啊，真是求主你再一次将你的荣耀显现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坚持来跟随主的脚中来行，相信主啊，这条路是蒙福之路，也是我们的生命真正得着拯救的一条路。当我们开始掌握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困难重重，但是当我们开始学习交托，开始学习顺服，我们就发现主啊，你恩手在那边扶持着我们，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们呢？好像是这个诗人所说的，就是有一件事我向你祈求，那我要在你的殿中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快快寻得着，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的时间啊，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好不好？好，我们休息个十分钟，我们马上接下来就是有一个侍奉专题啊，侍奉专题，那么大家可以稍微走动一下。
爸爸，你要不要上厕所？
啊，上厕所吗？
对，
那边就有了。
我再留在这儿吧，因为还有下面有。